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一连续跟大家见面分享。今天我的讲题是化困难为祝福。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人生中哪些看似无法承受的困难真的能够化为祝福吗？没错，从人的角度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和信靠他人的心中凡事皆有可能，因为马太福音第19章26节点告诉我们，信息中有很多神如何将困境转化为祝福的故事，其中一个代表性的就是大卫。尽管大卫他身处极困难的境地，他的生命经历了许多的起伏，最终却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今天我们要通过大卫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在困难当中寻找到祝福。大卫一生他起起跌跌，从一个牧羊的少年到以色列的君王，期间他所经过的甘心与挑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今天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30章大卫的经历当中能够学习如何将危机变为转机，把痛苦化为祝福。这不仅是大卫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如何在我们生命低谷当中寻求突破的一个实教。既然经文的背景就是我们知道大卫他在比高利为以色列未来的君王之前，因为他的名声大噪啊，非常有名声，所以遭到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嫉妒跟追杀，所以在多次逃脱扫罗的谋害之后呢，大卫就逼迫离开自己的同胞啊，投靠敌对的非利士人，成为雇佣兵的领袖，带领一群忠心的以色列的勇士跟他们的接眷。撒母耳记上30章的记载就是大卫他与跟随他的600名随从从阿发这个地方这个建章的地方返回他们原来住着的地方喜格拉。这个阿佛跟喜格拉距离是大概有75英里的路程，走路要3000的时间，每天行走25英里。所以他们在从阿佛到喜格拉这段历程当中，他们非常的疲倦，也非常的饥饿，他们满心期盼能够回到喜格拉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寻求安慰。但是当他们抵达喜格拉的时候，发现喜格拉被阿玛利人洗劫一空，城墙反围了，接眷与财物都被掳去，大卫的随从们啊，因为失去了亲人而非常的悲痛，甚至扬言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大卫不敢面临个人的损失，也要承受领袖领导一个危机。身为领袖，大卫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个时间似乎失去了作用，他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边缘。 他不敢要面对自己个人的巨大的悲痛，更要承担来自全军的指责与压力。然而就是这个看似走到尽头的一个时刻，大卫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德质，有这个灵命的坚毅。他没有将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解读为自己的失败，不是单纯的一个厄运，他反而将这个困难视为一个转向神、寻求神旨意的机会。所以面对一群需要休息更需要希望的这些绝望的战士，大卫展现了他惊人的领导力与策略。他能够在混乱当中找到重振这个士兵士气的方法，这份由内到外的力量源于他对神有坚定的信心。就是这一份信心使这场看来似乎是痛苦的灾难最终不肯成为整队整个全队的一个祝福，要为大卫日后的更大的成功奠下了基础。那么大卫是怎么样从失败转为得胜呢？他是怎么从化这个艰难为祝福呢？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习三个很关键的特质。这三个关键的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大卫他有坚定不移的信靠，第二就是他有勇敢果断的把握，第三就是他有这个群体同心一起前进的这方面。这三点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纲，所以很简单，就是三点。首先我们看大卫那个坚定不移的信靠，他在绝望当中抓住神。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的神，心里坚固。我们刚才说过了，当大卫和他的部队回到洗格拉的时候，看到家园被围，妻子儿女被掳去，众人的情绪崩溃了，他们将怒火指向大卫，责怪为什么大卫没有预先做这个防范危险这个做法，未曾留下一些人那个守卫保护他们的家眷。其实这是一个人性真实的反应，当事情顺利的时候一切都很好的，但一旦出现了差错的时候，责任往往会在哪个人身上，在领导者的身上，是吧？想象一下大卫他当时的处境，他自己的儿女同样是下落不明，内心的焦虑和悲痛不亚于其他的人，但是他还要面对他的部队的公愤，甚至被威胁要用石头打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重大。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没有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击垮，他没有陷入一个自责抱怨和情绪失控的一个泥潭里面， 相反，他在极度的焦急与危险当中做了一个关键的选择，他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面对死亡威胁和个人的损失，大卫本来可以捍卫主望，但是他选择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救坚固，这份坚毅的信心是源于他对神的个人的信靠，他称神为他的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代表大卫与神之间深厚的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他在最黑暗的时候能够依然能够坚信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不是临时的，是他从少年时候牧羊的时候便操练而来的。我们看到他在危机当中集结向神求问，我去追赶敌军，追得上还是追不上呢？一份单纯坚定的信靠使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他对神的回答充满了信心。其实我们想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喜格拉时刻，我们可能很努力去工作，在这个世界中去打拼，但可能是忽略了我们最珍贵的家庭，或是其他隐藏的危机。这些危机常常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发生，多方面的压力瞬间出现，让我们感到好像失控了，常常让我们感到好像无助，要有使我们抱怨、恐慌，或者是推卸责任。在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反应呢？你是会变得慌乱呢，是去寻找戴罪的羔羊，还是大发脾气，还是会像大卫一样在焦急当中寻求神而来的引导？我们看到危机不仅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也是锻炼我们信心的时刻。我们要记住，只有神才是我们在焦急中最终的指引和开路者。危机不仅仅是考验信心的时刻，更是锻炼我们信心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大卫的例子提醒我们，真正的坚韧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信靠神。好像有家庭除了面临失业的打击，恐惧与压力会很多，就好像大卫一样，他们可以通过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相信他的应许。因为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那里说，我的神必叫他丰富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相信吗？一个现代的例子，这个 Corinne Ten Boom，这位科里姐妹，她是一个 荷兰的基督徒，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帮助犹太人逃避纳粹逼迫而闻名的。在纳粹德国扩张其影响力并实施反犹太政策的背景底下，科里的家庭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秘密的小的房间来给犹太人提供一些庇护，让犹太人藏在他这个屋子的一个小小的秘密的房间里面，然后协助他们逃往安全的地方。在1944年的时候，科里跟他的家人最终被德国的警方拘捕了，他们的活动被出卖了，科里跟他的姐姐就最后被送往纳粹的集中营里面。这个集中营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囚在里面的囚犯面临饥饿严寒繁重的劳动，有很多书生的检查和暴力的对待。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科里他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容易的甘心和苦难。科里描写这个集中营是一个地狱，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看到了他无数同胞的一些悲剧。尽管身处极端的困难环境当中，科里他仍然坚定的信仰，并始终相信上帝的存在与应许。他与妻子共同的勉励其他的囚犯，即使在这样黑暗的处境当中，也要寻求希望。他们通过分享信仰，在当中暗中举行祈祷会。为什么可以举行祈祷会呢？因为那些会兵不会进去那那干扰里面，他因为干扰里面很多跳尸，他们怕被这些跳尸这咬了，所以他们不会去，所以他们可以秘密的举行祷告会。在1945年的时候，科瑞在集中营被宣告结束之后获得释放，科瑞就回到社会里面，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和信仰分享给其他人。他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巡回去演讲，传递原谅、爱和信仰的信息。在1971年的时候，他出版了《藏心之处》The Hiding Place 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后来改编为电影，在1975年的时候放映。也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或是在我们个人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些有坚定不移的信靠的一些例子。然后我们看第二方面，大卫他还有就是他有勇敢果断的把握，凭信心采取行动。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大卫，神应许大卫啊，他你去追必定追得上，都救得回来。这个应许激发大卫，大卫立刻带着400个人，他原来有600个跟从他的人，现在他带着400个人出去，另外200人因为疲累了就留在原来的地方。他带着400人去追击亚玛力人， 搭上了追赶之路，这是一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旷野之路，没有方向，但是凭着他对神的信心，大卫没有迟疑。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荒野的旷野当中寻找敌人，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啊，是很难的。但是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关键的引路人，一个被主人遗弃在旷野当中一阴一气的一个埃及的少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很耐心去照顾这个少年人，使他复原过来，然后由他引路，带他找到阿玛利人的营地。当时圣经说阿玛利人他们就因为掳掠了大量的财物，在哪里狂欢作乐，毫无防备。大卫就抓住这个绝机的时机，在从黎明到次的晚上的时间，彻底击败了阿玛利人，夺回所有被掳的家眷和财物。圣经反复的使用一系列的动词来描绘大卫的英勇，好像圣经说大卫击杀他们，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大卫都夺回来。早以前的时间我们看到大卫还是蒙羞辱，但是这个时间他却赢得了很大的尊荣。为什么这么驱使大卫在极度的疲惫压力底下能够活出这样果敢的一个胆量呢？除了群众压力和家人安危的驱使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对神信心的缺据。在看时好像没有盼望一个景地竟然能够碰到这个被丢弃的少年，这让大卫心中充满了对神奇妙引导的一个感叹。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要为一些事情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基于神的应许吗？其实信心的程度往往决定了我们意志坚定的程度。假如你真心相信这是神的应许，那么你就必定会相信，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神也为你开辟道路。这份确信会给你带来敢于做出艰难的决定的勇气。勇敢的行动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基于神话语的信靠。大卫他这个勇敢的行动是他对神应许的信心，他相信神的话语，因而敢在未知与危险当中前进。遇见埃及这个少年并非是巧合的，是神的带领。圣经说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挑战和困难面前，勇敢的决定和 和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大卫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和未知的风险而退缩，反相反，他选择相信神的应许，果断的行动。他深深的知道，只有遵行神的旨意，勇敢的抓住机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祝福。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果断的行动呢？有些时候，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等待最完美的时刻，而是在立刻行动并依靠神的引导。只有勇敢地走出那一步，才可能在困境当中看见神的作为。一些反省的问题，你是一个果断的人吗？你的决定是基于神的应许，还是世俗的考量呢？在这一点，我要分享一点过目书的事情。可能在座有些新的朋友不知道我跟过目书的关系。过目书是我的太太，所以我很了解她，她做什么决定我有份的。在2015年的时候，郭牧师来到佛西国语堂牧养。郭牧师他其实在当时他是有其他在悉尼教会邀请他的，但是郭牧师觉得在哪里悉尼也有很多牧者。另外，郭牧师他是未曾离开过家庭的，他过去很多时间，无论在香港、在悉尼，很多时间都是跟我一起侍奉的。但是大家看到他来到这里之后，我很少来这里，是吗？好像分开了一样。还有就是，郭牧师对开车到陌生的地方是胆怯的，所以在悉尼开车是专线的、专区的。去悉尼啊，没有扎过车去悉尼的并且他的身体健康，他是也是不算太好了。但是感谢神了，他来到佛西几十年，好像没有大病啊，只有小的毛病啊。按照一般人的考量，不会来坎培拉的，离开家庭要开这么远的车。要离开我啊，但是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不是考量其他，只是因为有神的应许。在2015年的时候，神的话临到郭牧师，就是路加福音第4章43节，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这句圣经就是神给郭牧师的应许，他就捧着郭牧师捧着神的应许，他就做了这个决定。当然是要跟我们家儿女们商讨祷告，但是基于神的应许，他放胆答应了来服侍。在面对很多未知的挑战困难当中，依着神的应许，神带领他来服侍这里侍奉。我看到这十人当中，神使用郭牧师，让他从很多困难当中他看到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否有这个好像大卫一样就是捧着神的应许勇敢地做决定？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大卫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带领群体同心的前进， 在共享当中凝聚这个力量。这里圣经说，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来攻击我们敌军，你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赏赠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取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我们看到大卫他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当他回到洗加拉的时候，新的危机又随之而来。在追赶阿玛利人的过程当中，有200个人因为过于疲累，就留在比索七那个地方。当胜利归他们归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圣经说那些恶人和匪锐却要排斥这200个人，不让他们分享这个胜利本。要是大卫没有正视并谨慎处理这个内部的矛盾，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纷争，甚至会动摇他作为领袖的地位。所有人都看着大卫，看待他怎么做决定，大卫是如何去面对这个新的内部危机呢？除了他继续仰望神，也依靠神，勇敢果断地去追击敌人，他还展现了脆弱的缓和与平衡群体的一个能力。他没有因为短暂的利益冲突以牺牲团队的合一的精神，他深深知道要是团队内部产生分裂，将无法同心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的挑战。然而大卫没有选择靠着武力来强行维持队伍的团结，他明白真正的力量是来自合一与团结。因此他大卫他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均。这不仅仅是确立了一个公平的分配的原则，更重要的，它是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所有参与者，无论是前线作战的还是留在后方的，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共享胜利的果实。大卫的智慧和谦逊使他整个团队得以和谐运作，并且也让他迎来更多的忠诚和支持。我们看到群体的合一是我们面对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